从1921年说起。
他们有八路军，只有八路军。
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
建设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我们要走新的长征路，长征永远在路，长征永远在路。
八年之久。
星期五四点钟的新闻回来之后呢，今天继续会有冯平和有李文在直播室的。不过李文啊，我们今天呢就迎来了一位新的嘉宾，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环节了。来到呢五月呢，也刚刚过了五四的青年节了。我觉得真的正好啊，这一天开始讲一讲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的历史了。因为呢今年就是正正他们的100周年的纪念啦。周围都很多的活动铺天盖地开始紧的，在内地那里见到了。成日都講嘅兩個一百年咧，對於中國嚟講就好緊要噶嘛。咁而第一個100年咧，即係講緊中共嘅成立100周年咧，其實佢哋就好想去睇下點樣可唔可以做到目標入邊咧，講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嘅。咁做唔做得到咧？當然睇下歷史入邊係點樣去走過來啦。所以李文一連幾集咧，我哋會同大家逐個角度去同大家分析，咁睇下咧究竟啊咁多個角度入邊咧，過去係中共嘅歷史究竟係如何啦。咁我哋當然就包括即係有佢哋嘅文宣部分啦、宣傳部分啦，可講下群眾路線啊等等咧都會嘅。咁而我哋今日打頭陣咧，先同大家講下佢嘅歷史先。除咗我哋兩個，當然都要有一位重量級嘅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先得。
歷史梗係有專家先得。
係啦，仲要好熟嘅，可以同我一齊去真係鋪啲歷史出嚟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今天请了有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荣誉教授，其实他过去就在公开大学就搞了很长时间，就是专讲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很开心我们有苏维初教授在这里。教授你好。
苏教授你好。
你好。
苏维初教授，我们呢即如果讲到去中共的历史，刚才我特登提到就刚刚过了五四，因为我看回一些历史资料都会讲说是就五四那段时间 我感觉一下，因为我历史就不厉害，所以我自己去找很多资料看的时候，就觉得那时候好像一个很百花齐放，有很多的想法是弹了出来的，希望去改革那个的中国的社会的。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而当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共产主义由西方传入来的那个时间呢？
可以说五四是一个，即是在中国来说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咁其實晚清以來，自從鴉片戰爭咧，跟住1860年之後就有自強運動，就講船堅炮利啦，即係希望起好啲戰艦啊，有大炮啊，又有好嘅鐵廠啊等等。咁但係都係冇令到中國強大嘅。咁即係1894-95年就俾日本打敗啊，即係甲午戰爭。咁跟住咧就想百日維新啦，點知咧就即係憲政改革、君主立憲，咁點知咧就陷入於慈禧太后同光緒嘅權鬥又取消，跟住晚清就大改革咧，包括全面性改革，包括憲政啊、教育、廢除科舉啊，咁點知好快咧已經發生共和國嘅革命，孫中山嘅革命，就1912年1月1日建立共和國。咁啊，萬眾期待咧，中國人民萬眾期待，希望有呢個民主嘅體制咧，中國可以尋求到富強，但係都唔得喎，都係俾列強欺負，就成個政局都係碎片。咁啊，究竟出現咩問題咧？就係呢個五四運動就代表咗，咦，我哋中國係咪文化上出現問題啊？所以就批評咧傳統嘅文化，所以點解話思想革命？因為佢連中國文化咧，中國知識分子係大力咁樣批判嘅，就希望咧就揾出一條新嘅路啦。
咁即係換之，其實喺中國內部喺當時嚟講，其實參與五四運動嘅嗰啲知識分子嚇，咁啊當然佢哋係希望有一條新嘅路。咁啊，自不然嗰陣時咧，佢哋係睇到好似喺嗰陣時叫做蘇俄啦，又開始有十月革命啦，開始有第一個共產黨嘅國家喺世界上誕生咗。 突然間咧，佢哋好似開始向往，開始研究會唔會共產主義喺中國嘅救國之道，係咪咁咧？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咧就北京大學就非常之重要，就蔡元培校長咧，即係話兼容並包嘅、
嗯。
你就算係好保守嘅教師咧，又有好似好激進嘅教師，好似陳獨秀，即係北京大學文科嘅學長，其實即係文學院嘅院長。他是比較激進一點，他在1915年已經在上海即整了一份雜誌叫做青年，後來去了北京就叫做新青年，這、
嗯嗯、
份新青年大家就很熟，後來成為共產黨的機關部，就是這個新青年了、嗯、裡面呢他是批判很多儒家文化的，也都是批判為什麼我們仍然都即係佢講得簡單啲，即係用翻啲古文咧。日常點解唔可以用白話文？咁啊又跳咗一個胡適出嚟，就白話文嘅運動。咁北洋政府咧，即係北京當時嘅執政政府咧，後來咧就真係咧規定咗咧中小學而家要用白話文啦。咁呢個係五四運動即係其中一個真真正正咧達到嘅目標，係好快幾年之間嘅達到。
講起話真係好快咧，呢、這個就係我睇書嘅時候又係有一個疑惑，我見好多歷史學者都提出呢個疑惑嘅，即係嗰陣時就講思想改革啦，就大家兼容並包乜嘢嘅諗法都有噶嘛。咁但係咧，佢哋就話陳獨秀同埋李大超咧，佢哋由去接觸共產主義，到去佢哋咧就直情將新青年變咗做一個好似機關嘅報紙，或者喺度新青年上面咧宣傳好多共產主義，其實講緊好短時間便發生嘅喎，即係究竟嗰陣時啊呢一種諗法咧對佢哋嚟講個吸引力個之大是在於哪
裡？即是可以這樣說，即是由晚清以來包括了梁啟超、孫中山，他們都有
改良主義，
是的、嗯、他們都有介紹西方的社會主義一些的人物。孫中山其實三民主義呢，其實那個民生主義呢，節制資本呢，平均地權，在他來說他覺得自己是屬於、左翼的，甚至現在有些國民黨的領袖包括馬英九覺得他是英國的改良主義，即是三民主義Fabian Socialism 的一種、嗯、即國共合作的時候，孫中山甚至說、即是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當然這句、後來引起很多的爭論，但是即如果你環顧整個二十世紀去到1949年，很多知識分子就算自由派的大師好像胡適、或者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好像傅斯年，他們是傾向自由，這個是他的主流思想，但是他對社會主義是完全不抗拒的。為什麼不抗拒呢？其實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他們有一樣是十九世紀整個歐洲沒有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傳統經典的西方自由主義呢就沒有解決到工業革命之後有大量的工人階級工廠的出現，那那些工人階級的工作時間你大家都明白是那時候多慘呢、
嗯、
那又造成貧富懸殊。共產主義的吸引呢對當時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就是說我們現在同時革命了之後建立一個國家，同時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就不是一個好像共和國好像美國式的民主政府，但是貧富懸殊那麼厲害的。所以呢、這個共產主義或者甚至社會主義為什麼在四九年那個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咁向往咧，呢、這個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佢就解決咗經典自由主義冇辦法解決嘅問題，就一直流落嚟嘅就係、是、貧富懸殊，工人階級究竟係點樣樣啊？即係生活又點樣樣咁樣。
咁啊，蘇教授正話講咧，其實係講緊當時中國內部嘅因素嚇、啊，就係、是、知識分子經過五四運動之後嘅反省啊，咁開始向往呢個共產主義，甚至認為共產主義係救國之道。但是只是講內部的因素可能都未必可以促成中共的建黨，那外部因素又是什麼呢？
外部因素呢就即或者我先、再插我一點講一下這個共產主義為什麼是這個二十世紀、成為一個好像在某部分尤其知識分子無論是歐洲或者是中國呢都是覺得、啊、共產主義是代表人類的明天、哦
嗯、
其實呢它就是解決這個貧富懸殊這個問題呢。在俄羅斯十月革命呢其實英國的工人呢 就對某啲嘅軍火運俾白俄咧，佢哋係杯葛同埋罷工啊，即係話嗰啲軍火運俾白俄對付列寧嘅共產黨。咁呢一樣嘅思想咧，就係仍然喺歐洲都幾強烈，西歐都係。二戰之後咧，蘇聯佔領咗東歐啊，但係我哋唔可以忽略咧，共產主義喺西歐咧。仍然都是一個叫做得到民眾的支持的，就大家再看一看當時有歐洲西歐有兩個國家，一個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在這兩個國家的勢力是很大的。1976年呢，意大利共產黨在國會的選舉是拿到30%+的民眾支持的，1964年呢，那個意大利共產黨的領導人呢，托基亞提呢，細細嘅時候咧，嗰、那個喪禮啊，係萬人空巷啊，即係意大利民眾咧去哀悼嘅。所以共產主義佢嗰個吸引性，或者你叫做迷惑性，就係、是、佢想解決貧富懸殊呢個問題。咁我哋翻嚟中國嘅呢個1921年建黨咧，其實就同共產國際非常之有關嘅。喺1919-1920年，其實由於俄羅斯的十月革命咧，李大師兄介紹了即係馬克思主義等等，陳獨秀同事亦都係介紹了即係馬克思主義。佢已經喺1920年咧，已經好清楚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所以新青年漸漸變成係一種共產黨的機關部啊。21年之後，佢哋嗰個轉變咧，就佢哋成立。即係例如李大超喺北京，陳獨秀喺上海成立馬克思嘅研究會咧，跟住成立咧呢兩個地方嘅共產黨咧。咁跟住咧，由於有共產國際，1919年成立咧，蘇聯咧基本上咧，當然蘇聯係2223年先成立。咁啊，我哋暫時用呢個蘇俄啦。蘇俄咧其實成立呢個共產國際係輸出革命嘅。當然共產國際之前有第一、第二國際，嗰啲我唔講啦，嗰個拆開曬。咁啊，派咗馬林啊、維京斯基啊，中國共產黨喺1921年7月能夠成立咧，其實係共產國際嘅一個大功勞，將北京同埋上海嗰啲嘅共產黨人咧，包括其他地方咧，就拉埋一齊嘅。咁所以你發現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咧，共產國際係有代表喎，喺度開會，叫做馬林啊，佢係荷蘭人啊 ，Sliviet 啊，咁啊用呢個馬林，大家中國人好容易接受啲，容易啲讀啦。佢喺全球搞革命之前喺印尼搞共產革命就俾人追捕嘅，咁啊佢嚟咗中國就係促成咗呢個中國共產黨嘅成立咧。
當然呢個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咧。其實咧就好快已經係將中共咧變為咧共產國際嘅一個支部啦。即係換之，其實喺早期中共嘅發展裏邊咧，其實佢係好大程度上都係跟住共產國際嘅領導嘅方向嚟到咧推進同埋發展嘅。
其實而家我哋揾翻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嗰個關係，喺一帶咧，因為比較少文獻啊，所以我哋未必有文獻證實佢已經加入咗共產國際。但喺二大嘅決議同埋宣言，我哋已經睇得出咧，佢已經宣布自己係共產國際嘅一支啊。
嗯，
即係中國共產黨係共產國際嘅一支，所以佢係聽命於咧共產國際嘅。佢唯一一次咧就係共產國際同佢失去聯絡係幾時咧？就係1930年代到啊！當佢咧俾蔣介石咧圍住佢走上山區咧，即係福建江西嗰度咧。咁你知一上到山區，而家唔係有
聯繫啦，
咁樣。咁啊，所以好多嘢冇辦法聯絡啦。咁所以共產國際咧比較難指手畫腳，係嗰一段時間比較特殊一啲。咁都當時嘅黨中央仍然喺上海嘅，共產黨嘅中央大概1933年、1934年就搬翻嚟嗰個江西嘅呢個地方。嗰陣時佢共產黨成立政府叫江西蘇維埃嘅政府啦。
教授講起呢個咧，我就諗起啊，其實咧國共嘅第一次合作咧，都可以話係共產國際去促成噶嘛。咁其實佢哋當真係要合作啊，同埋之後要分裂啊，再合作啊，對於中共嘅發展嘅影響
係
點咧？
國共嘅合作咧，無疑就係共產國際咧就係決定嘅，因為當時嘅書記咧，即係領袖咧，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咧，就反對咧就係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擁有咧雙重嘅黨籍。 他覺得咧咁樣做咧，因為我哋共產黨人嘅革命目標係無產階級革命噶嘛，咁同國民黨個三民主義係冇拉加，咁樣加入好奇怪喎、嗯。但係孫中山冇所謂，因為喺嗰個時候咧，喺國民黨1924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喺廣州開嘅時候，國民黨號稱有20多萬人。共產黨係得幾百人，即係400多人，咁所以好似一滴水喺個大海咁。咁孫中山梗係擁抱呢、這個你搞革命咪一齊搞咯。咁啊同埋聯俄，佢當時要即係蘇聯嘅軍火，越聯俄就必須容共啦。呢、這個就好直接嘅關係。後來孫中山1925年逝世咧，國共因各種嘅原因咧就分裂咗啦。
嗱，我想問一下，其實喺回顧翻當時第一次嘅國共合作，其實呢樣嘢本身對於共產黨嚟講嚇，你正話講過得個幾百人嘅黨員嘅細黨，其實佢嘅作用同埋影響喺邊度咧？
呢、這個共產黨人咧，我哋雖然話喺國共合作嘅開始，即係例如1924年，共產黨黨員咁少，國民黨黨員咁多，但係我哋睇佢個演變啊！即係如果你話畫一個 projection， 即係話佢未來點樣演變咧？你睇見國共合作打到長江一帶嘅時候咧，共產黨人啊係去到咧有50000多人啊，所以佢係幾年之間個北伐咧，1926年開始，去到27年中咧，佢已經50000多人啊，所以共產黨人發展神速。跟住咧，佢就發展咗嗰個群眾運動。你可以話國民黨人同共產黨人一齊去搞群眾運動，但係好多人都知道咧，國民黨人嗰啲左傾嘅先搞群眾運動，共產黨其實攞住群眾運動咧好多。咁啊已經有數字啦，號稱啊，當然當時全國嘅農民協會咧，即係國民黨國共搞嘅咧，有900多萬嘅農民參加。上海嘅總工會咧有80多萬嘅工人啊，咁呢啲咧全部即係喺國民黨同埋當時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嘅心中咧，呢啲完全都係共產黨控制，所以你睇見共產黨控制咗好多群眾。
你咁講咧，令我諗翻起咧，就算喺廣州啊，其實有一個所謂農民廣集所啊，搞咗幾屆係嘛？而且其實好多嗰啲嘅負責呢一個廣集所嘅啊，即係農廣所嘅負責人，都係共產黨員係嘛？早期彭湃啊、毛澤東有做過啊，係咪啊？咁呢個當然嚇、群眾運動，你有一樣嘢。又會令我諗翻起咧，其實喺軍事方面啊，咁啊黃埔軍校，咁呢個亦都好典型嘅例子，其實係國共合作促成咗，亦都係培養咗雙方嘅軍事嘅人才。
冇錯，呢個非常之正確啊！嗰、那個黃埔軍校喺北伐咧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即係有黨軍啊咁樣。咁啊呢個黃埔軍校咧。如果我哋再睇下共產黨滲入得幾多咧，其實大部分嘅軍隊咧都係國民黨掌握嘅，共產黨都冇辦法掌握任何一個有一個勢力嘅軍隊啦。咁佢係去到咧，即係同國民黨分家之後，佢先開始發展自己嘅部隊啦，包括以後建立個江西蘇維埃。佢曾經發展到有150000嘅部隊喺福建江西一帶嘅。
嗯哼，我聽阿李文同埋聽阿蘇維初教授你哋咧喺度講故仔咧，實在係唔想停啊！不過好可惜，我哋時間又差唔多。不過咁咧，既然啊頭先講到話共產黨嗰個嘅成員佢哋個發展咁迅速咧，除咗係譬如軍事上面嘅培訓人才啦，或者佢群眾運動搞得點成功咧，其實我覺得有樣嘢都好重要，點樣可以係能夠你宣傳到啲人咧，由一個你唔係好識嘅西方嘅思想咧，令到咁多人都認識嘅。咁佢哋個宣傳戰係點打嘅咧？不如我哋下一集再講啦。